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从法学角度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双重性，追随迫害，反受其害。中共当局1999年起发起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不但迫害了法轮功人群，也害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公检法、五军政人员。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本文纯从法学角度揭示这场迫害的双重性。迫害至今，几十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劳教判刑，当局称他们触犯了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轻者劳教，这在国际上也被认作判刑，服刑1至3年，重者判刑，刑期3到18年。起初整个中国法律界都认为这个罪名扣在法轮功身上太勉强，后来当局又推出了几条司法解释，自认为就能给法轮功定罪了。迫害之时，当局就给整个大陆律师界设定禁区，不准为法轮功做法律上的辩护，不准违反政策。但近些年来，有几十位律师冲破禁区，从不同的角度为法轮功人做了无罪辩护，这不仅令当局恼火，也令整个法律界震惊。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非常钦佩这些律师的睿智、勇气和胆识。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剖析后，再次证实按照中国大陆现今的法律，给法轮功定的任何罪名在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揭示那些追随中共错误政策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事实上也触犯了刑律。一、构成犯罪的四个要件，法轮功案都不具备。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严格的界定，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都必须具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备。一、让我们先来看客体要件，被侵害的对象，法轮功人讲真相伤害了谁？没有。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扰乱了什么社会秩序？找不到，法庭上公诉人、法官都说不出来，所以客体不存在。二、客观要件，犯罪的过程、后果和程度。因为客体被侵害的对象找不到，所以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破坏的程度、破坏的后果都没有。犯罪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说实话，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所以不是犯罪。三、主体要件，在本条中指能利用这个组织的人。法轮功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员、管理形式都是什么？都说不清。被指控的法轮功学员被告，他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用该组织？谁听他的？他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在法庭上公诉人和法官也说不清。其实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只是个由中国民众自发形成的松散人群，连个普通的组织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犯罪的主体。四、主观要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说真话能破坏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实施，那不是法律本身有问题吗？所以法轮功学员不可能用讲真相来故意或者过失地破坏哪条法律实施。对法轮功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没有组织，不是宗教，自然不是中共污蔑的邪教组织，也就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的故意，更不可能过失地利用，所以主观要件不存在。既然构成犯罪所必须的四个要件都不具备，所以用该罪指控法轮功学员是均不成立的。 二、定罪法轮功违反了当今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一、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都没有法轮功，定罪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江泽民1999年10月在法国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诬陷法轮功为邪教，而后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导各媒体炒作。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没提到法轮功。时至今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7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认定的7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有法轮功。请注意，媒体抛掷的罪名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二，法无明文不定罪，这是基本的法治原则。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公开的、全面的迫害法轮功。当时大陆的法律界找不到任何法律来给法轮功定罪，两高、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仓促地推出2个司法解释，给法轮功扣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但又没有明确提出法轮功这3个字。因为两高也明白给信仰定罪本身就是违法的、荒唐的。在上述一中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也没有一条讲得通的法律法规能给法轮功定罪，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犯罪。三，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违法，内容上却讽刺中共是邪教。中共法律的制定、通过和解释权力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国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违反宪法和立法法，不能成立，不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把类似文化大革命中普遍的串联行为解释为判定邪教的一个标准，实际上等于认定文革时追随中共信仰的举动是邪教行为，认定中共是邪教。四，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向世界承诺保障人权，可是定罪法轮功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任何违反本条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也不成立。所以传播九评共产党、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宣传品合法。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任何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因违宪而不成立，所以法轮功无罪。三，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一，违反了思想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罚只惩罚行为，思想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二，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三，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无权划分政教、邪教、信仰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定，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政教合一。中共最忌讳这个说法，因为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个非常完善、非常隐蔽的宗教。实际上，中共近年来对14个邪教组织的认定，暴露了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四，公检法迫害法轮功至少犯下42条罪行：一、侮辱罪；二、诽谤罪；三、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四、滥用职权罪；五、玩忽职守罪；六、非法搜查罪；七、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八、抢劫罪；九、盗窃罪；十、非法拘禁罪；11、刑讯逼供罪；12、非法暴力取证罪；13、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14、侵犯通信自由罪；15、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16、破坏生产经营罪；17、报复陷害罪；18、打击报复证人罪；19、虐待被监管人罪；20、医疗事故罪；21、故意伤害罪；22、过失致人死亡罪；23、故意杀人罪；24、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25强奸罪，26拐卖妇女罪，27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28遗弃罪，29敲诈勒索罪，30绑架罪，31受贿罪，32私分罚没财物罪，33徇私枉法罪，34诬告陷害罪，35执行判决失职罪，36执行判决滥用职权罪，37伪证罪，38伤害作证罪，39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40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41枉法追诉罪，42枉法裁判罪，5公务员法追随迫害者都是替罪羊。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老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迫害人民的人必将被人民清算。所以那些曾在运动中追随中共的公检法无军政人员不再参与迫害，自觉地减轻抵制迫害，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